所谓客期取证，就是在一定的时间内规定好这个时间，看看在这个时间内你能不能开悟，这个就叫客期取证。禅宗一般就是这样客期取证。你比如说，那不是有一个禅师吗？那就是给他一炷香的时间，看他能不能开悟见性。如果他不能开悟见性，杀头，那皇帝急了。现在的和尚都不像话，给他一炷香，看那和尚一逼，真开悟了。当然我们不至于，我们就是三年看你能不能开悟，你三年不开悟你去修别的。所以心中心法也是客期取证之法。然后打期也是，就是打期就是看你28天能不能客期取证。为什么打期的时候要说客期取证，就是大家不要把打期啊或者绵密的打坐当成做功夫，还是为了见性，要看看你见性怎么样，看看你的知见，看看你的见解。做功夫这个事儿有低的，有高的，有更高的，有无穷无尽的。它是一个有为法，我们不排斥做功夫。但是你如果修行只是做功夫，你容易跟见性错过，尤其是在千座之内或者打期的时候，那就非常可惜了。所以打期啊或者是千座呀，就要强调客期取证，就是你的别做功夫，做功夫忘了你要见性。你多少做了？哎呀，你就在这说空喊口号吧，时时刻刻都要关照，对你来说几乎是个空口号。他的这个关照的事，他说要时时刻刻提起关照，早上起来就懵了。你错会了关照，你把关照当成一个事儿，每天要用这个事儿来干这个事儿。你把关照当个关照是恰好去掉这个事儿，这叫关照。你要非要说是时时刻刻提起关照，你不如说时时刻刻放下，时时刻刻一切放下，连时时刻刻也要放下。你这一说就是把关照当个事儿了，你把它当个事儿吧，你还做不好。没有贪嗔痴的时候不用关照，这是可以的。还有一个，你有那些没有必要的念头也要警觉，也不要理会，也不要让它相续。你要哪个公案？野狐公案。哎，这个正好是啊。怎么了这个公案？你说的透不过去就说好了，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了。这个无门关的这个会开是有眼的，无门关的这个作者，我们知道的这个野狐禅的公案是只有前面的，大修行人还落因果也无，不昧因果。然后他就是说的是，我已经跪托了野狐身了，住在山后，让你起王僧施礼。然后他就说，吃完了饭以后送王僧，大家说这个一众在戒安呢，涅槃堂里头没有人生病，怎么是送人走呢？结果吃完了饭，百丈就领着他们到山后檐下，用杖一挑，挑出来一个死的野狐狸，就依僧人的仪式把他火葬了。这则公案一般到了这儿就完了，大家听说的是这儿，但是无门关这里他把后续贴上来了。当天晚上就像这儿似的，我们那个打完了坐或者干完了活，普完了佛，就这一类的，晚上大家聚到一块儿来聊聊佛法。这个时候百丈又说了，今天碰到一个人啊，碰到那个人是个野狐狸，然后他说修行人还落因果吗？我说不昧因果。他说让我给他像王僧一样给他埋了，我说他脱了野狐身了。然后黄渤就问古人呐，你看他，人家问他大修行人还落因果否，他答错了，就堕了500世的野狐身。假如说他句句话都能答对，句句话都能转语，句句话都能说得上来转语，那应该是个什么呢？他答错了一句转语，是500世都是野狐身。假如说他转语都答对了，应该是什么样呢？然后那个百丈说，你往前来，就是黄渤这么问了，黄渤问的。百丈就说，你往前来，我告诉你，你进前来，我告诉你。黄渤进前来扇了百丈一巴掌，百丈就拍手笑，相为胡须赤，更有赤胡须，就是我以为我就够坏的，还有比我更坏的人，就这么说吧。你说的不明白，可能不知道后面这一句话是不是啊？后面还有这一句，就是他依照这个例把他给烧了，烧了之后晚上就说了这个事儿。结果黄渤出来问了一句话，当他答错了，生了500世，要是句句都答对呢？答错一句500世，这句句都答对800世，那怎么样能够成人身啊？你说说，你再说说你的问题。然后呢，你问的问题，无门就说了，不落因果为什么堕野狐？大修行人不被因果为什么堕了野堕不落因果为什么堕野狐？为什么说不落因果就成了野狐，不昧因果就脱了野狐身？那但是他说不昧因果为什么就脱了呢？如果像这里着一只眼便知的前500丈赢得风流500生，不落因果堕野狐，不昧因果脱野狐，为什么呀？为什么呀？ 如果你没有这个什么脱不脱野狐的，没有什么这个落因果呀、昧因果呀，没有这些，没有这些就知道了。那什么叫做堕野狐呢？堕野狐那是五百声风流，怎么是堕呢？你是疑问后面这句话，不落不昧，两彩一赛，不昧不落，千错万错。你是疑这后面的这句话。大修行人还落因果吗？不落因果，堕了野狐了。大修行人还落因果吗？不昧因果，他就脱野狐了。为什么脱野狐？大家都知道，他觉得哦，这么答才对啊，这么答才对，就是说的是这样的话，这就对了，这我就疑问就没有了，放心了，我就疑就没有了嘛，没有了疑，然后他疑一消失，他原来老怀疑自己答错了，现在疑怀疑一消失，他野狐身他就脱了嘛。一般的理论是这种理论。对，当然了，要不然他还说的我就不疑了，所以我现在是个僧人，你不给我用僧人给我埋了呗。所以你对这个问题先说说最开始你的疑问是什么呀？疑问什么？这个你是一样到哪里一样了？这个声都吭吭的不跳，你再说说你的这个，你刚才说啥？
我因为我没听懂，我说落了以后，他那个五百世还有个第八百世，八百那个
我没听懂。他听不懂，赵老师，他听不懂为什么答对转语用户会落八百世。他说那不答不对落五百世，答错了为什么答对了为什么落八百世？袁老师说的这个。世尊因为提婆达多地佛就是谤佛生身活着就下了地狱了，佛就跟让阿难去问，阿难就过去问了，提婆达多你在地狱里头还行不还安不？提婆达多说，我虽然在地狱我就像三禅天那么乐。然后佛又让阿难去问你还求不求出来呀？提婆达多说，我等到世尊来了我就出来。阿难说，佛是三界大师，怎么可能入地狱呢？然后提婆达多说，佛既然没有入地狱份儿，我岂有出地狱份儿？袁老师你说你看看那两个怎么联系，来你来搞一搞，你看看你的这个联系。出野狐身呢、啊、入野狐身呢、啊、
很相似。
那难道你修了半天没个剑？
对，要进说个剑。
你是不是着了一个千万不能着道的道啊？对，如果你要是会得，那你做野狐身是五百世风流；如果你不会得，你苦哈哈的僧人也是二十年长令除粪，东家做牛，西家做马。我觉得这个世尊跟提婆达多这个公案很像是玩阿难呢，把阿难给玩死了。他俩来回玩阿难，佛就是这样拍拍阿那个什么，捧一捧阿难，提婆达多踹一踹阿难，然后佛再捧一捧阿难，提婆达多再拍一拍阿难，左扇一巴阿难一巴掌，右扇阿难一巴掌，就这样来回，他俩来回拍阿难。提婆达多的意思是，你阿难算什么？你到我跟前来说。怎么个清晰法啊？你既然说的，你既然明白他的表法清晰，请你给大家分享。那你前面都说了清晰了。
我们居士位不敢断言啊。
你什么是谁居士位了？哪个居士位的王八蛋出来？说吧说吧，这里无师。你这个东西你还没说清楚呢，这个说的很清楚了，我要听听清楚在哪儿。但是你都说了一个清楚，你算不算惨呢？行吧，算你有点自知之明。先放一马，再接着往下说，还有什么？你怕挨打吗？那你就说一说嘛。如果是说，这个答对了，一个是答错了，答对了，答错了，不落和不昧，一个是两彩一赛，一个是千差万错，千错万错。为什么答对了也是错呢？袁老师，你说他怎么搞？他拒绝扎。对，你到这儿来哪有轻松出来的份儿啊？那你现在想一想，你是一个修行人呢，你怎么不想会不会的事儿呢？修行人就是为了会这一招，猛捉精彩，一把擒来，一啃肯定， 啪的一声，像齐老师说，啪的一声，大地平沉，虚空粉碎，林芝之性朗然现前。我那就不肯定，那就是不会。
灾更大。
那怎么办呢？那你这个包子可咋吃下去的呀？结扎是啥意思？扎了以后什么呀？扎了以后呢？
扎完了还得扎。
一扎了怎么就行了？行了之后应该怎么办？行了之后问你是会了吃还是不会了吃，应该怎么说？你呀、啊，就得少为足啊，咋整啊？现在你现在就是他就是大家就都像这种人都问问他签诺怎么打的，有什么教训，给大家讲讲教训。得少为足，签诺应该早就完了吧？哎，不是爬出来了就是等于公案答对了，爬不出来就等于公案答错了嘛？这错和对相差多远啊？你这一个公案透不过去，你再说多的不大好说。你这公案没就到这儿了，就嘎就停止了，戛然而止。你下一个你再戛然而止，你就弄得师兄们很难受的。这个适合初学的人参，去指和尚，人家一问他，人家凡有问他的，他都举一个指头。他下头有一个童子，天天看的师傅就是给人家举指头，所以呢，人家外人问这个童子，和尚说什么法药啊，童子也举指头，然后人家就说了，就跟和尚说，哎，你们家那个童子也会合法，和尚说怎么说，我们问他佛法，他就给我们举指头，锯齿听说了之后呢，就把那个刀藏在袖子里头，然后呢就问这个童子什么是佛法，这童子就举这个指头，他一举那个锯齿把这个刀抽出来，夸就把他的指头给割断了，然后童子说好疼好疼啊，疼死了呀，就哭着走，然后锯齿说童子，童子一回头，然后那个锯齿竖指，童子就开悟了。你说就是这个童子举指头，他为什么给他砍掉？举指头不是说明是吗？他为什么给他砍掉呢？为什么用手用刀断他的指头？这不是佛性吗？他给我们展示佛性吗？他学着师父，师父也没在他心外呀、啊。他师父学的，只要他学的对，怎么不能学呢？那他要不然他是竖个中指，要不竖个大拇指？
应该是有没有这根指头都是佛性的显现。
就打你一巴掌也是佛性的显现哈。啊还有一个为什么砍呢？为什么砍呢？啊，砍的时候他不，但砍了他疼得哭啊！哎，锯之并误童子误触不在指头上，如果在指头在这里见的天龙和锯之并童子和自己一串穿穴，锯之顿至老天龙，提刃利刃单提堪小童，锯灵抬手无多子，分破华山千万重。你说什么？你也说说。他能不知道性是作用啊？他能不知道啊？你们都知道，他能不知道啊？这些禅宗里的人都知道性在作用上，但是他没有亲证啊，或者在这一块他还是不得自由啊，不得自在啊，所以他才到禅宗来。这些性在作用上不用禅宗里说，你去看教下的你也能知道。别轻视三藏十二部，他学过教的人佛法他都应该知道啊。他这也是背答案呢，这明明啊，你这一说话你就露馅儿啊。
明白啊，
童子，你说童子竖一个指头，说明这不是他自己的，他是学别人的。为什么又说佛性跟我们是无二无别的？你到佛性这儿就不分一二了，到学的正道这个地方就分你的和他的，这合适吗？不是说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吗？为什么有一个自己的误触和别人的误触呢？不妨说说试试，明明这没老师，你说说试试，万一你说对了呢？你今天下午来的说的还凑合哟，你说说试试。咳嗽是咳嗽，让你说什么是佛法，不能老咳嗽。现在呢？对对对。对对对，你两个指头都给你砍了，可咋办啊？你怎么知道师父正道了？你怎么知道小孩没有正道？你们从哪儿知道的？你答的一点都不相关。别以为禅宗的不知道这些，你答的这些道理没有用。论道上阵的时候，容得你这么答道理吗？真见性人，论道上阵，一得见之。你们在这里头见有了懂得一点道理，还沾沾自喜。哎呀，这离见性越来越远。发心要纯正，不求于果，什么都不要，什么世间的好坏都不要，也别挑。 你是做功夫有三难，一是下手必须专一，在前后念断处实得咬定，实在难。就是在前后念断处实得咬定，实在难。二是绵密保任不忘失难，三是末后要忘活泼化解难。以虽能绵密，虽能认识咬定，绵密保任，但一着意便落能所比量，又非是也。功夫要打成一片，自必要千锤百炼，使其纯熟而不死直。老人说的几方面都说到了呀，你往后看呢。嗯，但此事坏在容易忘失，难以纯熟，难以老实，难以灵活。所以亿万人修道难有一两个成就，不是说两句俏皮话做两首诗就可以成功的。你没说过俏皮话啊？你说什么？坏在容易忘失。我看看在哪儿啊？容易忘失就是忘了呗，这怎么了？也可以这么说吧。如果十有一个不忘，又死直了哟。不忘失这个，不忘失这个，从比较远的说，就是不求于果这个地方就不容易忘失。它并不是一个怎么说呢？类似于着相的习气，着相的习气太浓。你这么说的，你就不是不忘失的事儿，你这是见性的知见的问题。这么说吧，人家说不容易忘失，你说有什么忘失不忘失的？忘失什么呀？这就是没忘失。他说容易忘失，你心咯噔一下子，这就是忘失了。你经常咯噔没有事儿，你有没有过时候说有什么忘失不忘失的？忘失什么呀？有过这时候吗？啊？那你看你要哪一个？你是要那个有什么忘失不忘失的，还是要不咯噔？你是要哪个？他就求一个不咯噔，所以他心里头他觉得心里咯噔一下。你咯噔就是不咯噔，你那都有这做功夫的时候。那就是你太注重自己了，你就心虚。你先说佛这里挣到了个什么？你要是化到自己的个人，人人都是一个普通人，那功夫都差得远，谁不心虚啊？我们都是谁啊？我们修了几年呢？才在哪里应该不心虚呢？就是袁老师问的是在哪里是不咯噔是吧？对对对，咱把不咯噔整清楚嘛。对呀，相干的是什么？你这个答话跟那个李天宇一样的，没说到痛处。你咬定什么了？元义老人说的话都说的挺好的。这个以虽能认识咬定，绵密保任，但一着意便落难所比，能所比量，又不是了。元义老人这句话说的挺好的。你要是不咬定吧，你就该咯噔了。你不咬定，你老心虚咯噔。你要是咬定了，又落能所比量，又不是了，怎么办呢？小杨，你是咬定啊，还是不咬定啊？如果认识咬定，绵密保任呢？如果你有个这个在，又着意了；如果没有这个在吧，你又不做功夫了。如果你不咬定吧，是你流浪了；如果你咬定吧，又落能所比量，又不是了。现在处于迷迷糊糊的状态，我怀疑他是剑上抹着蜜呢。你看着可好，你一吃糟糕透了。我的意思是，这个三难你不明白，那后面老人不是说很清楚了吗？说了这一句吗？说了这一句吗？这功夫是活的。老人又说了这一句嘛，你觉得你是没有咬定，你觉得你是没有绵密保任，要咬定，要绵密保任，但是又不能咬定，不能绵密保任，绵密保任就是这样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什么？因为呀，有啥因为呀？没有东西可咬，但是有别的可流浪，你是这样的，所以你心虚。哎呀，这就是涉及到迁怒过后的另外一个情况，是啥情况呢？你说他有个佛可学吧，他觉得着相了法执；你说他没个佛可学吧，他觉得不能啊，那样我是流浪了，我是不用功了，就在这顶上来回转，来回转，反正是就不让他满意，他自己对自己不满意，他自己觉得自己不行，然后别人也不行啊，你们这些都不行，都是狂，要不然就是狂禅，要不然就是没见性，有法执啊，
然后就是难开口。就是能开口，就是说你我信佛，但是何其有一个佛在，就着
你不用那个啥，就是难开口处要开的口啊，无中有路出尘埃才行啊，就是本来没有路的地方让你冲出一条路来啊，也不是都是一定难，也不是难，是我们在哪儿着相了所以难啊。对啊，理论上是这么说的呀。你的思路打转，就是一会儿有佛可成，一会儿没佛可成。首先你是认为没佛可成的， 然后有的时候呢，自己有这些流浪或者烦恼，又觉得应该有佛可乘。我觉得主要是在这儿，我不知道说的对不对。嗯，那就把这个事儿弄清楚啊，弄清楚啊。嗯，首先就是能够佛法，就是能够度一切苦厄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但是在哪里度一切苦厄呢？在哪里是成佛呢？那你说说试试嘛，也许你能说对呢。你那个打七的时候呢？那个时候呢？我当时我说有那个时候，那时候我说那个时候，你说不要有那个时候，你不明白我为什么老是提那个时候。他以前的时候他就说他就不理解为什么说那个时候，但是他认为应该没有东西，他是这么认为的。嗯，那就算了，那就不说那个时候了，那就说一下嘛。那明心见性到底是什么呢？你知道吧？那要是就是刚才问那个小孩子，那个小孩子说的，那你知道了，然后你一跤摔死，摔糊涂了怎么办？不知道了怎么办呢？你好不容易修了也正了，然后你一跤摔糊涂了，你好不容易知道了，好不容易修到这儿，终于知道了，一跤一摔下去，摔傻了，怎么办？如果是本身就在，你修又有什么意义呢？所以你现在就去玩去了是吧？为了知道什么相，为了知道什么，这些是虚幻的。为了你一跤摔傻了，你都不知道啥是着相不着相了，这怎么办？要不然你还是那样把这些东西都推翻它，还是考虑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，有没有过体验？修了白修了，不跟着画转，不跟着傻转，画就不能跟着转。那饭来了，你怎么跟着饭转了？
饭该吃饿了就吃。
那我话说了，你为什么该转你不答呀？不转。还有一个，既然一切是佛性的显现，你又修什么呀？你不修不是也是佛性的显现吗？啊，对，你知道了，然后摔傻了，又不知道了。还是见性的人就不会摔傻啊？那见性是什么呢？那既然是意识之外的东西，要不打打麻药？放下知道以后，性是什么呢？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？不是大家没问题，我这问题问的得是不是？你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？还学什么不？还是有什么问题？新来的人最好自己看略论，有一个略论明心见性的意义。明心见性的意义有那五条，你看一看，熟悉一下。就是说，先要把你的就是。目标啊是辅正在见性这儿，因为你三年内是最容易见性的。如果你三年内积累着是做好人呐、做善事啊、持戒呀、做功夫啊，你三年远远不够。但是你的三年，你的关键是用在见性上，你先见性，先见性，后面该做好人做好人，该持戒持戒，该做功夫你去做去，你该练腿子你去练，你调身体你去调什么的，那是后期了。前面是先见性，见性了就好办。主要是这个，所以说先看你们这个刚来的这些人，去看那个略论，自己看。没事自己翻着看，也不要死记硬背的读，反正翻着看看，熟悉一下这个。那么你说这个禅宗的开验我就不明白了，那个临济祖师也是啊，人家问人家要说无畏真人是什么是什么，人家刚要说临济一把把他推开，说无畏真人是什么干始觉，人家要说如何是佛法，临济就喝他。对呀、啊、就是为什么要打呀，你这个举起来手了，为什么要打他呢？为什么要喝他呢？你的意思是举起指头是对的是吗？
不是，做什么都行。
你做什么都行。
他一定要做点什么。
不是，你不做也行。
那你不修也行。
你是本来没修，你修也是本来没修啊。
那你到底修还是不修？
修了可以修啊。
你既然修是本来就是没修，那你为什么要做什么呢？
我没有一定要做什么啊。
那现在就说，如果是祖师西来意啊。
祖师西来意就是真的。
那就砍掉。
我
傻，说呀说呀，就等着你答呢。
好话不说二遍。
你啥玩意儿啊？好话不说二遍呢？你那好话是啥？是明明白白的说，不要躲躲藏藏，有把琵琶半遮面，跟一个小姑娘似的。
有个无畏真人，那就是一句好话。你不要再说二遍，你再说二遍，他肯定打你。
有个无畏真人是好话。
对呀。
你真是不懂好赖话呀！哎， 他说你心里头有个好话在，他是背出来的。张明啊，可不可以这么说呀？是你自己的吗？你老老实实的说呀。不是你都不能学，我们是就是说的老老实实的，你是什么就是什么，不是什么就不是什么。那你凭什么要这样啊？清凉文艺的那个没找着，那个清凉文艺的那个就是清凉文艺到罗汉归琛那儿去参嘛，然后他要走，然后他清凉罗汉归琛就向他请教，是不是一切唯心万法唯识？他说是啊，一切唯心万法唯识。他说那这个大石头，这个门口这个大石头在心内还是在心外？他说在心内。他说那是行仁者呀，你得把一个大石头搁在心里，你如何去迈腿去行脚啊，去参访啊？你心里搁个大石头这么沉重，你怎么去参访啊？怎么去行脚啊？他答不上来了。所以啊，见性啊是赤裸裸的净洒洒的，心里头没有什么。我们心里头有个好，心里有一个信要见，心里有一个道理，心里有一个光景，心里有一个自己所期许的样子，这样是不可能见性的。见性也没有这些。你说我不明白他说的，他问的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要见性是吗？最重要的是见性。
见性大夫，他知道现在见性最
重要。怎么样才能见性是吗？怎么样才能见性？就是打死念头意识。第一个是发心，有几个发心纯正，只为了见性，要了解佛法，要信佛，然后来学佛，然后发现见性是最重要的。佛法就是要见性，然后只为了见性，然后把见性放下，只为了见性，然后心里死心塌地的去用功。我们心中心的用功主要是放下，只为见性，只为做佛，不求别的，然后再把这个见性放下。至于这个，我们就可以学习达摩血脉论了。达摩血脉论会把这个理路给大家告诉清楚啊。像这些就是开悟过来的禅师，他怎么用功呢？他不会瞒大家，他都会说他怎么用功的。
啊，是，我也是这样子做的，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好像傻傻的，
不愿意傻傻的，一切不甘心傻傻的。
那个赵丽萍不承认你是傻傻的，赵丽萍的意思是你在期盼一个聪明。要不然你怎么会嫌自己傻傻的呢？你这个正的就不真，你继续的踏踏实实的用功，以前的忘了吧。你现在这个知道害死你了，跟你说了好多遍，反复的说了，但是你现在还是不由自主的是这样。这说明就是修行吧，见解吧，就是现在暂时就是这种的状态。你再踏踏实实的把这一切放下。你现在是在自己见性啊，或者不见性啊，在这里头连回头，你这根本就不是见性。你把以前的认识全部放下，你那个知道肯定不是。另外一个，你说我不要这个知道，还不是？你就把这以前的什么的说，我们跟你说的啥，你自己经历的啥，忘得一干二净，再踏踏实实的做，什么傻不傻的？你哪有空顾及自己傻呀？就这样再用几天功，你不是不能马上走吗？这是老人刚才说的用功的，但刹那别境现前。便又忘失了，而功败垂成，或经人指点认可了这段寻常风光，妄念断处毫无神奇，或经人指点认可了这段寻常风光，但是刹那的就忘了这个什么都没有了呗。非要这么说，你我说个什么都没有其实不合适。我给你举个例子，什么叫做忘失了？不过这个例子不一定举得合适。这某个师兄原来觉得他还不错，今天一问他这个我那个诸法平等无有高下，那为什么会这个高那个低？他说是心生分别了。他这么一说，他实际上就属于，如果他要是真有这个见解，那他就属于忘失了。为什么呀？他为什么忘失了？他着了一个有一个心，那么我们的心应该做功夫，我们的心应该让他不生分别，他着了这个了。不是说在问答的时候，就说明了他在这段路的时候，他又时有一个心可以修了。我原来心是分别的，我现在要通过修行让我的心不分别，就走岔路了。原来我是分别的心，通过修行，我慢慢就不分别了。袁老师说不分别去知识吧。还有什么修行问题没有？不要觉得我们噎人呐、噎的什么的，这都是修行人就直。我们噎的不对，你可以反击啊，没有关系。我们这不是老师的关系，没有事儿。另外一个有其他的都可以说，打坐遇到什么困难啊什么的也可以说，生活有什么困难啊，在这有哪些不习惯的都可以说。三界魂起同归一心，前佛后佛以心传心，不立文字。三界魂起，三界是由于无明啊，无明原形，形原实，由于无明而能所分立，
从而有了虚空，有了世界，有了地水火风，有了无情，又有了十二类众生，三界魂起。但是三界魂起同归一心，前佛后佛传的就是这个心，以心传心，不立文字。问，如果不立文字，以何为心啊？如果不立文字，那到底什么是我们的心啊？我们不是说明心见性吗？到底什么是我们的心？见性是你们的心？啊？差太远了，所以现在在大家在这站着，在这坐着，在这看着的，这不就是心吗？我现在说话的这个是我的心，你现在正在问我的这个是你的心，我现在正在回答的是我的心。我要是没有心，我怎么回答你啊？你要是没有心，你怎么会问我呢？问我的就是你的心。从无始劫以来，乃至于你在吃穿动用干什么的时候，苦的时候不苦的时候，流浪的时候不流浪的时候，一切处所都是你的心。不立文字者是心，你这句话是立了文字了，所以不是心。一切处所都是你的心，都是你本佛，都是你本心，都是你本佛。即心是佛，除此之外，除这个心之外，终没有别的佛可得。离此心之外，觅菩提涅槃，无有是处。自性真实，非因非果。法是心意，你说的法界的法，法就是心，自心就是涅槃。大家同意不同意这些？除了这个心外，并没有别的佛可得。离此心外，觅菩提涅槃都是错的。所以这个心是在你那儿，这个自性不是因不是果。如果说心外有佛和菩提可得，没有是处。心外有佛和菩提，就是我们通过努力，我们证到了佛；我们通过努力，我们证到了菩提。这种都是心外有佛。原来没有，通过努力我们有。原来修心中心之前没有，我修了心中心之后我有了什么？你们都在热衷的回答别人修了心中心有什么好处。我原来没有心中心，我就没有这些好处。我现在有了心中心，我就有了这个好处。我修了心中心，我就有了这些好处。有了吗？若言心外有佛和菩提可得，你实际有个什么东西可得，都属于心外有佛和菩提可得，都无有是处。佛和菩提在什么处呢？就像有人你要抓虚空，你能抓得住吗？你知道有虚空的名，但是你看不着它。虚空这个东西你取你抓不到，你舍你也舍不开，你捉空你是捉不住的。这就是拿心拿佛性当虚空做比喻。所以除了这个心之外，你另外别有一个佛，你总是不得。佛是自心做的，因何离此心外觅佛？佛是自心做的，为什么要离开此的这个心，再别另外去觅个佛呢？前佛后佛都是说的这个心，心就是佛，佛就是心，心外没有佛，佛外没有心，不是在相上整来整去，折腾来折腾去，不是的。楞严我说的那个非功夫，他说的是他们老师讲的是在怎么做功夫，他很陶醉。做功夫也是活的呀，不是死的呀。你要是不明心见性，这个功夫有的时候做的可死可死可死的。没有那个根本的目标和方向的功夫做死了，那就是做死了，那就五十阴魔等着你。前佛后佛只言其心，心即是佛，佛即是心，心外无佛，佛外无心。如果说心外有佛，佛在什么地方？心外既然没有佛，为什么你要另外的别起一个佛见呢？所以大家就在这骗呢，骗来骗去，哎，你看那个像是佛，你看那个瑞像是佛，你看我越修越红光满面了，越修脾气越好了，我就离佛越近了，就在这地相狂火，不能了本心，被他无情误摄，就是被那种的境啊，被那种境界所摄了，被那种什么现象所那个骗了，随着那个境界跑了，随着什么呀？我们修行人随着那些好的境界跑了，学了这佛之后脾气变好了，不怎么发火了。欲望少了，学了佛之后不容易吵架了，学了佛之后人变得善良了，学了佛之后身体好了，甚至学了佛之后气脉都通了，甚至有的人学了佛之后能量都高了，因为学佛的人都是高能量的。被他无情误摄，没有自由，如果也不信，就是总是有一个好的相，就往那好的相上扑，这就叫做没有自由。若也不信，自狂无益，就是你不信这个即心即佛，那你就在这诓吧，你就骗自己吧，你就来回骗骗骗骗骗，没有什么好处。所以佛没有什么好，没有什么坏，是众生颠倒，不知道自心就是佛。如果知道自心是佛，不应该心外觅佛。这两段话主要是告诉我们，不要另外求一个什么。我们学佛不是另外求一个什么，你不是想见性吗？就叫膝下狂心见真性也。 把那个求的那个心呢往下吸，往下吸，别求，不是像我们就是工作多长时间然后能赚到钱，不是这样的一个规矩，不是像我们扫了多长时间的地然后这个地可以漂漂亮亮的就干净了，不是这样一个概念。我们学佛的是恢复本来，学佛并不是另外增加什么东西，学佛是把你想要增加什么东西，这是一种误会，把这个误会给你解除喽。打气不是什么意思啊？你说的是打气也是要你明心见性。
嗯，
当然了当然了，你打气你就吸下狂心，就是你在这做的时候，就是你用通过念咒念咒的，你的心思就是那些想要什么的心必须要歇啊，往下歇啊。你想要什么，你在这打坐可累了，但是并不是说没有念头，没有念头，吸下狂心见真性也，就是不要随着那些东西去跑流浪去追求什么。
嗯，
吸下狂心，这就叫你不要担心你有念头，尤其是像我们在知见这儿讨论来讨论去，多少你有一些念头，甚至争论来争论去，你多少有一些念头，不是让你往那个没有念头上去走，念念不停留嘛。嗯，对对对对对，
嗯，
对对对，
嗯。
爆炸不等于见性，见性也不等于爆炸，那是气脉发生了变化。有的人气脉发生变化，他有一种像爆炸的觉受，爆炸的觉受多见于练气功的人，不练气功的人根本感觉不到。不是有的人都在蹦蹦蹦的跳吗？你那是刚开始修心中心的时候炸是吗？百座之内。那你现在怎么样了？现在还退步了？你现在说话不是能说出来吗？对呀，你能听到啊，心听耳闻咋就听不着了呢？他这个我就不理解，他为什么说听不着了，我不理解。
听不着的那个那天说了，我说了
。我也不理解。
我说你能不能不管他听不听着，你就执照吧，什么听着听不着的，你就别管了。
对呀，你现在说话不是能听着吗？你就现在这么说话的这么念咒不就行了？心里念不出声，跟说话一样不出声。大圆满见性了，大圆满见性了，跟你比起来你服他不？他见性了，他修得好还是你修得好？他除了满嘴佛言佛语之外，其他的那些世间事儿比起来跟你做起来哪个好？不要看他的佛言佛语，看他平时这个人怎么样。他除了佛言佛语就没别的了吧？可能不是。你怎么不天天叫他呀？你怎么不天天叫他好好修啊？你为啥不天天叫他好好修啊？啊，他叫你，你叫他，你叫他，你是他妈，你说你要听我的，你咋被一个女儿教训成这样了？你不会讲，你就不会讲，你就说我不讲，你就别听我怎么讲，但是你要听我的。不用不用这样。再说啥叫修啊？什么叫做修啊？他怎么修了？他修了啥呀？满嘴佛言佛语就是修了。家里那种，你告诉他闺女你要好好修啊。你是他妈，你要他要不听你的，他不孝敬，连孝敬都做不好，学什么佛？碾压他，强势碾压。所以说，好多的人啊，他那个啥，他就在那儿，就是不是实修，埋怨佛言佛语，轻谈见性。遇到事儿怎么样啊？接着学吧，先。佛不渡佛，将心觅佛，不识佛。就是佛不渡佛，将心觅，就是佛这个地方不存在有一个什么渡一个什么，究竟意义上来说不存在有一个什么渡一个什么。将心觅佛，你用这个心去找佛，你越找离得越远。用这个心去找见性，怎么样叫见性啊？怎么样见性啊？越找越远，越找越远。但世外觅佛者，尽是不识自心是佛。往外求一个佛的，都是不知道自心是佛，也不得将佛理佛。礼佛这个事儿怎么叫将佛礼佛呢？好玩啊！不能将佛礼佛，不能将心念佛。佛不诵经，这谁写的红字啊？还佛不诵经，佛不持戒，佛不犯戒，佛无犯持，佛无持犯，佛也不造善恶。我们又诵经，又持戒，又犯戒，要么善，要么恶。若欲觅佛，须是见性，见性是佛。如果不见性，念佛、诵经、持斋持戒也没有益处，这说的是不是不合适啊？我们这里头不是有持八关斋戒的吗？我们这里不是有念佛的吗？我们这里不是有诵经回向的吗？诵经回向让家里人平安的吗？你万一哪天 你家里人不平安了，是不是因为你诵经诵的少了？所以说你天天诵经，一边诵经一边算计，患得患失的，可怜不可怜呢？
嗯
啊，主要什么？做生意啊，对对，他说跟佛做生意，跟佛做生意是一种，还有一个他太苦了，他为了让家里人好啊，就回向啊，回向啊。我是说哪天家里人不好了，你肯定应该检点，我今天是不是诵经的时候走神了？你是不是诵经不够啊？你家里人这么不好，肯定是因为你诵经不够，是不是啊？多可怜呐！你看看你，后面说的这几个也挺过分。念佛得因果，诵经得聪明，持戒得升天，布施得福报，但是终究不是佛。念佛是如是因如是果，诵经是聪明，持戒嘛，持戒了就是不坏嘛，不做坏事，那就是升天嘛，善，布施那就有福报嘛，那是从因果上角度，你付出的多，你得到的多呀。但是这些终不是佛。念佛诵经持戒布施，这怎么办啊？哪一句不明白？哪一句你不服气啊？念佛终不得，就是你去念佛，你去念佛，你去诵经，你去持戒，你去布施，但是终不是，都是各有好处，但是就不是成佛。你念佛了就是成佛了，诵经了就是成佛了，持戒了就是成佛了，布施了就是成佛了，不是的。你他有他的好处，但终究不是成佛。就是你可以得因果，你可以得聪明，你可以得升天，你可以得福报，但是你就是得不到佛，得不到佛果。或者你有人就说了，念佛不是得因果吗？那最后念佛是因，成佛是果吗？对对，你就说所在这个因果里了，果了还是因，它还是变化的，因缘果报都是变化的，都是和合的，但是不是真实的，所以你那个并不是真佛。嗯，对呀、啊，是这个意思。香佛礼佛，这不是元音老人说过吗？人家说吃饭要供佛，供佛。元音老人说供活佛，意思说我们吃吧，哪这么多事儿啊？如果不见性，就不叫善知识。如果不见性，你纵然能够讲经，讲的十二部经，你全都能讲，照样是生死轮回，三界受苦，没有出期。所以性就是佛，明心见性的性就是佛。佛是自在人，无事人，无作人，句号。如果不见性，那就糊里糊涂的向外持求，你就找吧，你找吧，你向外去找啊找啊，但是你不可能找到佛。那你是不是一种比喻啊？是延续问的吗？你是延续是不是一种比喻？延续的爹妈是不是一种比喻？你单位从同事吵架是不是比喻？欺负你一下是不是比喻？啊？不是啊。不是，那你说佛是一种比喻，就是谤佛了。性即是佛，不是比喻啊，这是说的实相啊，不是性以外的佛的，那是属于法身佛，那是属于报身佛、化身佛，报化非真佛呀。法身佛就是法身无相啊，法身佛就是说的性啊，这是真佛。你是，对，性就是真佛，别的不是真佛，释迦牟尼佛不是真佛，释迦牟尼佛要退位的，对呀。法身佛就是指的是性嘛，佛性，法身，法身就是佛性啊。当然了，退位给弥勒佛了嘛。对呀、啊、说的是法身，法身就是性嘛，法身是不会退的，法身是共一体的。你不能说释迦牟尼佛的法身跟弥勒佛的法身是两个法身。还有那个延续啊，还有一个你刚才问的是性是佛是一种比喻，那就是说的要往上修修修修到一直有神通了，然后可以化现了，在这个世界做法王了，像释迦牟尼佛他度化我们娑婆世界，他是我们娑婆世界的法主，就是这个你认为才是佛，实际上这个是化身佛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就是就算是这个化身佛，那释迦牟尼佛在法华经里面是说了，就是他实现涅槃的时候，我不是说了吗，我专门举过这个例子，他示现涅槃，因为大家不重视他，他必须要示现涅槃，示现涅槃了以后大家才重视他。你看元音老人在的时候，大家也对他挑三点拣四，打击的要死，不肯相信他是大善知识，元音老人走了，大家越来越觉得他说的是实在话，一样的道理。不是那个涅槃以后，对对对，那完了那完了，早点涅槃。然后那个就是他用了一个比喻嘛，就是他爹给他药，给他药他不吃，他嫌弃他爹的，他不听他爹的话，他自由主见，后来他爹就死了，他为了想念他爹，他想念他爹死之前就告诉他这药可好可好可好的，所以他就是为了这个，他还是想着把药吃了吧，他爹都走了，他爹就一辈子就告诉他这件事，他还是吃了吧，结果他吃了，他一吃他的病真的好了，
然后他的病真的好了，他爹就从外乡回来了，就是他爹并不是真死，他爹并不是真死，在他病的时候视线了死，他吃了药他好了，他爹就从外乡回来了，原来他爹去了外乡，他见不着他爹，但是他病好了他爹又回来了，原来他爹根本没有死。这个故事就是讲佛，就是比喻佛，就比喻佛的涅槃，就比喻佛的涅槃不是真死啊，就是佛没有死啊，佛没有死，就是比喻这个。等到你吃了药了，你病好了，你就知道了，他就回来了。你这病没好，你觉得佛死了，佛涅槃了，佛离开我们了，我们要珍惜。等到你病好了，就是佛又从其他回来，原来他根本没有死，他一直在。在哪儿啊？在那个饭不好吃处。所以他刚才说的是啥问题来着？他说的是，对，你说的是性是不是比喻？就是佛是一直没有死，他那个死是假死。没听懂，就是性这个东西它就是能够一直不灭。
我说了，性就是佛的意思，佛就是性。
对对对，嗯，对对，嗯。
对
对对，傻了不会灭，但是我们是不是傻的人，由于我们不傻，所以我们通过修行我们知道了什么，你觉得这种知道好吗？知道和不知道，那你修和不修也是一样的，为什么要修呢？这就不融通，你这个道理肯定哪个地方还有点问题，是吧？嗯。
老师，我有问题啊，
如果跟着答疑离佛又近了，这种说法肯定是远了。咱们要说实话，就是这个总结离佛远了。
那啥，但是我这段时间生病，我也没时间考虑这个佛法的事，我感觉见解
又对吗？修行人不一定都是不生病的呀，正果的人也不一定都是身体好啊。像白云守丹，他只活到五六十岁他就死了。有一些禅师，他开悟的早，他死的早的也有的，但是不一定开悟的早都死的早。就像是赵州，他是小沙弥的时候他就开悟，但是他活120岁啊。我的意思是，生病的人怎么了？生病的人就不能见性了？生病跟性有关系吗？容你8岁成佛。还有一个那个马大师，人家问他身体怎么样了，尊后如何，他说日面佛夜面佛，说完了就走了，3天就走了，就身体不好走了。我们要不相见了，我们要永别了，永别了。你看不着我，我也看不着你了，那是月面佛。你看得着我，我看得着你，那是属于日面佛。不要用生病做借口啊。你那离佛近了也不对。没有的话再学一段吧。哎呀，三界受苦唯有出息，性即是佛，佛是自在人，无事人，无作人。如果不见性，糊里糊涂的向外祈求密佛原来不得，虽然没有一物可夺，若求慧须参善知识，切须苦求令心慧解。生死事儿大呀，不要空过呀，空空的又过去了，自宽无益。生死事大是通过做功夫吗？是通过做功夫怎么怎么样吗？生死事大是要参破生死的本来面目啊。纵有珍馐如山眷属，纵然你这么有钱，纵然你有这么多眷属，你睁着眼睛有，你闭上眼睛还有吗？所以啊，你闭上眼睛没有的东西你就别追求了。开眼即见，合眼还见，就是睁开眼睛还有，和闭上眼睛还有吗？闭眼了就没有的东西你就别追求了。我们总觉得世间法是闭上眼睛就没有的，真的吗？你懂得了一点道理，你闭上眼睛还有吗？所以知道有为的法都是梦幻泡影，只要你有为造作出来的都是梦幻泡影。你只要是有为造作出来的，它终将坏灭，哪怕你修行也一样。你修行了你的烦恼减轻了，你不修行烦恼又回来了。除非你见性，因为见性呢是本来如是的，见性是发现这个不生不灭是真实的，你自己真的觉得是真实的，别的真的不是真实的。见性可以断一切烦恼，如果不是这样的话，我们就没有必要要见性。见性，只有见性才能够断一切烦恼，只有见性才能够了生死。当然了，你说要是分布来说的话，见性有高有低，那低的见性来说，看起来他有烦恼，但是他是个没事的人。这么说吧，那的见性的人他是这样，他自己没烦恼，但是别人看着他可能会生烦恼，这是有可能的，因为他还有习气。对对。所以我问那家里俩人吵架谁赢嘛，我就是说看看。他可能现在很烦恼，但是他还没事儿。
坚信就是要没有烦恼的，要不然佛为什么让我们坚信？达摩为什么让我们坚信？佛法为什么让我们坚信啊？是因为我们苦啊，苦感得佛，诸佛菩萨出世的嘛，苦要求解脱嘛，从烦恼里面解脱出来，当然是的。你要是靠修行也能够减少烦恼，但是修行不可能断掉烦恼，修行只能让它减轻。所以另外一种人，他就是修了千座，他就一直修，一直修，一直修，一直修，但是他还一直有，然后他就一直修，就是烦恼虽然少了，但是他还有，他有怎么办？他只好继续修。他说的可好听了，定力不够，他就一直修，修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。参善知识就是要明眼人呐、啊，明眼呐、啊，明眼就是要参明心见性的人，让他给你指点。嗯，不明心见性的人，你就是他给你指点不了。嗯，你没有一直打坐吧？啊，你那个古道连修都不是，你那是打妄想。他不是不能有烦恼，他可能认为不能有烦恼，但是他自己绝不能没有想法，让他没有想法，他要死。你在这儿好好的做，必须要让那些念头不要相续啊，必须要经过这段时间，不经过这段时间不大容易翻身儿。从我的经验上来说是这样的，供你参考。要绵密的做断胚停吧，纵有真修如山，就是生死四大不得空过，所以有为法是梦幻泡影，如果不及寻师空过一生。这就是说刚才你说的那个寻师的，就是要明眼人，要明心见性的人。就比如说新中心的传法老师，齐老师也说了，新中心的传法老师也未必都是见性的，那新中心有一些师兄也可能是见性的，你可以参，你可以参，但是要参明眼人。但是这里头有一个指标，就是说有的师兄他会说，他说哎呀，别的师兄都爆炸了，都化空了，我怎么没有啊？别的师兄都已经肯定了，我怎么没有啊？就是凡是有师兄告诉你说他爆炸了，说他化空了，说他一肯肯定了，说他就是认识了佛性，就这一类的人他都是不见性的，要离这些人远，一定要离这些人远，不管这个人是传法老师还是师兄。他说别的人都见性了，别的人都爆炸了，别的人都化空了，别的人都一肯肯定了，就我不行，就是我都可稀罕。我说你怎么知道的？谁跟你这么说的？哪个缺德师兄跟你这么说的？如果有人跟你这么说的，离他远一点。这种人特别特别的着相，着相的要命，而且坚固的着相，害你呢。他这样，他只敢跟你说，他敢跟我说吗？这齐老师说的，那他有法缘啊，他能够带领一波人，让他们能够通过他去认识新中心。你可能不让他传，那波人都没有机会去修啊。我不如你，不是，还有一个你是传，谁传法了？
法了，你是三课。
三课在哪里呀、啊？我们就是师兄，不要考虑是传法，我们就是师兄讨论一下，不要因为传法老师立个权威。嗯，我是非常不赞成这样的。嗯，没有必要，大家心里头学，在佛法跟前都是平等的，对错都是供你参考，有佛经有祖师开示，你自己去对照。不要因为谁传法就立个光环，这个修千座内的就是总是把千座后的人立个光环，在有个神秘，有一个光环，这对学法没有好处。我认为如果有个师兄他告诉你说他没什么所得，他说起来他还一点也不躲避，还大言不惭的，这种师兄你倒是可以参一参。如果一个师兄跟你说他爆炸了，化空了，爆炸了好多次，一次比一次猛烈，这一类的真的千万不要搭理他，这种人糟糕透了啊。有没有碰见过这一类的？嗯，离他远点，真的。嗯，你也觉得他不行哈？
不是，你太厉害了。
嗯，我天啊！他说爆炸了好多次，那他可能不经常去，因为到我们那儿可能他嫌我们打掉，嫌我们否认他，我们不可能肯定他。他觉得他是有收获，嗯，对，他觉得他是有收获，他在见性这个地方上他是有收获的，宁可不见性也别那么去爆炸，真的。嗯，这么说吧，我们有那个义工啊，那个深圳的那个，你知道了，以前的那个谁谁谁谁谁的那个，那他就是说的一开口就是百座内就爆炸了嘛，每一次他这么一说，我就说爆炸不等于见性。现在他千座过完了怎么了？去学道家嘛。不是那几天见到了吗？前两天见到那个林旭嘛，他们都是梧桐山那一波，梧桐山那一波，你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，我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啊，我简直是。
我们深圳的那个梧桐山啊，它就是有点像小终南山一样，那都是在深圳隐居的人，要么就是养道的，要么就是学医的，要么就是搞瑜伽的，要么就是搞辟谷的，就是这一类的修仙修道的。那里头的道家有一个道士在那个地方，就齐老师给他灌过顶，还有那个国学班啊什么什么的，好多好多都在那儿隐居的地方都在那儿。那群人就修出来了，他们现在到惠州去了，那几个人挺好，一个学道，另外一个人马上说儒家好，那个人是善人道出来的，他现在搞传统文化家庭教育，他说马上说儒家好。然后还有第三个人是说体佛法师好，他在看体佛法师。我说那这三个人比起来，那你要不然你还是看看体佛法师，这个还行点儿。那个就是爆炸的那个最后的结果，就是去他准备去学道家嘛。所以说道家里头也有明眼人呐，佛教里头也有糊涂人呐，那你怎么办呢？若不因师终不明了，不因师悟者万中稀有，若自己以缘会合得胜人意，即不用参善知识。这就是说要寻名师，要学名师，要找名师。如果不因为师在这儿就是跟你对一对啊，这种人比较少，但是自己因缘和合你也能够会的，这种的当然也行，但是这种的人很稀少。要找明眼人，我们为什么学心中心，就是因为元印老人是明眼人啊，齐老师是明眼人啊。如果没有误解，需要勤苦参学，因教方得悟。如果没有悟了，如果没有悟不学，若未悟了不学也得，不同迷人。就是没有悟你跟着去参学，那也比那个迷人强。那个迷人呢，猩红皂白都不分，妄言宣佛斥，谤佛技法。就是他在那儿，他自己不是修正，在那儿说佛说法，实际上是谤佛。这种人，这一类的人，如斯等类说法如语，尽是魔说，既非佛说。什么是魔说？什么是佛说？那个不是《大智度论》里面说过吗？说诸法无常，诸行无我，涅槃寂静。在小乘里面说这个是佛说，不说这个是魔说；在大乘里面说实相无相，说这个是佛说，不说这个是魔说。所以呢，说法的那个人他自己不明不见性，他就是魔王，跟随着他的就是魔民，迷人任他指挥，不觉堕生死海。而且这种情况在末法时代就很多，末法时代容易被魔所摄，因为魔他会示现出来一些不一样的东西，让你知道你去学了他的东西你可以不一样啊，大道神通，小道什么什么什么，这不一样那不一样，各种的让你上当。有的是打着佛教的旗号，佛教要是受管制了，就打着心灵的旗号，疗愈的旗号，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旗号。师是魔王，弟子是魔民，迷人任他指挥，不觉堕生死海。但是不见性人，这样的不见性的人还妄称自己是佛，这都叫做妄称自己是佛的。你像我们有的人打着心中心的名义，妄称自己是，就是说的暗示自己爆炸了，化空了。一肯肯定了，他不敢说他成佛了，但是他说他一肯肯定了，他已经一肯肯定了。你怎么样了？你三年怎么样了？我一肯肯定了，这个就是佛性啊。此等众生是大罪人，诓他一切众生令入魔界。所以若不见性，说得再说这么多经教，十二部经教，三藏十二部都是魔说，魔家眷属，不是佛家弟子。既不能分得清楚好和坏，不能分得清楚对和错，怎么免生死啊？所以说见性是佛，不见性是众生，这句话大家也需要琢磨琢磨。老人说要一肯肯定，但是老人又这么说，在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可肯定的，在那个光景下你一肯定你错过了。老人也有这么说，你别把老人的话说死。
哪里一样？
在见性的时候是没有东西的，什么时候？是以前还是今天？不见性就是佛，就见性就是佛，不见性就是众生。看看这句话大家有问题没有？不要请佛了，反正自己就是佛了，但是一遇到事儿就有习气了，是吗？这怎么办？对对，前面讲的是迷和悟的事儿，关键是要一个见性嘛。后面讲的这个见性是怎么见呀？是别有一个性可见吗？不是的，不是离开现在的我们的自己，另外有一个性可见，这就叫若离众生性，别有佛性可见者。那什么是佛呀？佛今在什么处啊？难道是那个泥糊的，还是那出现了一个光啊？所以即此这个众生相，即此我们现在正在瞪着眼睛坐在这儿被光照耀的这个，即这个就是佛性，就这个就是佛性，除了这个东西并没有别的佛，佛就是性，除了性之外没佛可得。
佛外无性可得，佛就是性，性就是佛，佛外也并没有其他的什么性，除此性外无佛可得，无性可得，就这么说吧，无佛可得也无性可得。当然了，那你看看怎么样能够，那究竟说是什么样呢？说说试试嘛。究竟说没得说。
有啥好说的？
那为什么圆印老人说略论明心见性说了那么多呀？方便直约的时候，那最后那个月亮是啥？再接着往下看吧呢。如果不见性，那念佛、诵经、布施、持戒、精进、广兴福、广兴福利能不能成佛？就是我们现在我不行啊，我水平不够啊，我离见性还远呢。我的听老师讲课听不懂，那要不然我这样吧，我就那个什么布施喽，我就持戒喽，然后我多做善事喽，我增加福报喽，我多干活喽，好不好？嗯，也不行，为什么不行？嗯，因为你是想得一个什么东西。有少法可得，是有违法，是因果，是受报，是轮回。你就是受的好报，那也是受报，你受完了好报就得受糟糕的报，不免生死，怎么能够成佛道啊？成佛须是见性，如果不见性，如果离开了佛性，你光说因果，那是外道法，就是有一个实有一个因，实有一个果，那是外道法。佛法这里的虽然是有因有果，有因必得此果，种因必得此果，但是这个因果是虚幻的，但是外道它就是实有因果，所以说不见性，你光在这说因果那是外道。如果是佛不习这个外道法，也就是说佛法不是只给你说因果的，佛法绝不是这样，佛是无业人，佛无因果，但有少法可得，尽是谤佛，平和得成，但著着一心一能一见一解，佛都不许，怎么可能呢？怎么可能呢？我们学了心中心，不是应该越来越好了吗？我们能摄心了，我们能不发脾气了，我们能办事办得更效率高了，我们能开心了，我们能烦恼少了，我们还能说点佛教的道理了。为什么说有少法可得，尽是谤佛呢？那既然没有可得，我们过来来干啥来了？以假修真。那就是有个真可得喽，捡到最后是什么？心就出来了，完了，捡到最后又增加个心啊，性就出来，捡到最后增加个性，捡到最后性就出来了，性从哪儿出来的？对，镜子上的灰尘都擦掉了，然后镜子就明亮了，是这个意思吧？嗯，为什么有人又说打破镜子相见？你就是非要抓一个什么东西，你这是不行的。但有少法可得，尽是谤佛。你把那个镜子扔开吧。那个明珠是什么干始觉？镜子是什么干始觉？不要明珠，不要镜子，心里头别留这些，不要有拐杖。这里有一个做功夫的，要想见性啊。这里有一个做功夫的，但著着一心，你有一个心著着，有一个见解，有一个见，有一个解，有一个能怎么怎么样，这都不行。以后呢？你说的这个还是道理，我看以后呢，连不利也不利，以后呢该怎么就怎么。那为什么又说空手把锄头不行起水牛？应该是该怎么怎么，应该是两手把锄头，应该是不行就是不行，起水牛就是起水牛，怎么能不行起水牛？人从桥上过，桥流水不流呢？这是该怎么就怎么吗？还有现在这个时候你该怎么？所以见性这个地方上要仔细，不要马里马虎划过去了，说哎呀见性就是这么回事儿。后面说的更过分，佛无持犯，心性本空，也非垢净，佛没有持戒，佛也没有犯戒，佛没有犯戒肯定的，怎么佛没有持戒呢？这是咋回事儿？戒立不住的，善是立不住的，但是你有情绪和没情绪，心性本空，也不是垢和净，就是心性这个地方上跟那个垢和净是不相关的。虽然我们打坐好像有一个清净井了，但是最关键的是这个，通过这个清净井让你认识到不相关，不能够着在哎我打坐了我清净了，然后原来的是污垢的，这个清净跟污垢是相对立的，这些佛法的这个清净是跟那个清净和污垢是不相关的，所以你说那个清净不如说心性本空，不要说那个清白呀、明白呀、清清白白呀，不要说那个，你要说那个清清白白不如说心性本空，别留一个跟垢相对立的清白。 啊，如果是用词不当的话，那我想问问你，那睡着了清白去哪里了？或者说那个心性本空去哪里了？那你每天睡着的时候想一想，你应该这样，蒋师兄，我给你讲那个功案，就是说高峰禅师说的是，那他都一直在用功，一直在用功，白天的时候基本上能够降服烦恼，然后到了晚上以后呢，那个睡着了，就是在梦里头怎么样啊，能不能降服烦恼，他在梦里头也可以做得了主，就是可以做到这个时候了，就是白天能做得了主，就是比较能够自主的去主动的去用戒定慧去降服贪嗔痴，这就叫做主嘛。白天能做得了主，梦里头在也能做得了主了，功夫做到这种程度了，但是在睡着的时候刚睡着无梦无想，因为我们睡觉都要经过这个阶段呢，刚开始清醒的，后来迷糊了，迷糊了就是睡着了，睡着了以后再有梦，那在刚开始刚睡着又没有梦，这个时候无梦无想，这个时候他怎么做主，他怎么用功，主人公在什么处，哎，那你也不知道，这个就不是见性。
就是说老师你刚才说，就是说在梦里的那个做主的，但是我有一次做梦的，梦了一条好大的神，
对对对，这就是凑合着算做了一次主嘛，对不对？一念观世音菩萨，哗，那蛇就不来咬你了呗。
对，
那
就是主。
嗯，对对对，这叫做了一次主。那你睡着了没有做梦？这个时候怎么念？
就是佛性在作用。
佛性在作用。嗯。那时候清白都没有了，都糊涂了。那是你睡着了嘛？睡着了你又有意识了，所以我们验功夫就是这么验。我就曾经问过齐老师，验功夫，我就这么问过齐老师，我说人家说修心中心不是说坐上坐下一个样吗？有没有过坐上坐下一个样的？修心中心坐上坐下一个样，还有睡着了跟做梦了跟没做梦一个样，在梦里头检验嘛，对不对啊？做梦了跟没做睡着了跟没睡着是一个样，还有第三个喝酒了跟没喝酒是一个样，有师兄就提了这三个功夫，后来我还拿这个问过齐老师呢，我是喜欢做功夫的，我还拿这个问过齐老师呢。
老师这样做是对的还是错的？
你觉得呢？
不知道。
好吧，你这有个东西保不住的，你怎么怎么样就保不住了，那肯定不对嘛，那就属于生灭法呀。镜中相继就是只要没人打扰他，他能一直保持啊。对呀、但是他觉得可宝贵了，做了六年能做到如此，不是石头压草，他就保一个零零明明，只要他不说话，这个零零明明就是很清楚，不办事不说话，他能一直守着这个零零明明。零零明明怎么来的？就是前念已灭，后念未生嘛。对对对，成死佛了。他好不容易做的功夫，他本人就爱练气功，就是可勤快。最后他自己说了，他自己承认了，他说这个实际上一说话就保不住。那动中相继就有一个非观动静的，否则他不可能静中相继了，又静动中相继啊。非观动静，但有著着心见佛，既不许也。佛不是佛，莫作。就是前面说的是非垢非净，诸法无修无证，无因无果。佛不持戒，佛不修善，佛不造恶，佛不精进，佛不懈怠，佛不持戒，佛不犯戒，佛不修善，佛不修恶，佛不造恶。孙师兄看，佛不修善，佛不造恶，你这主要是佛不修善，佛不精进，佛不懈怠。佛为啥不精进呢？那个张敏，佛为啥不精进啊？那绵密关照，你绵密关照的时候能够离开二元对立，那就算你是关照，对吧？能离开吗？关照的时候有没有想过离开二元对立？其实你那不管他也算是离开呀、不管他不搭理他，你怎么关照的？你是不是在守什么东西啊？你怎么关照的？绵密关照？胚断，那不算吧？断也算暂且离开了吧？但有著着心见佛，皆不许也。佛是无作人，佛不是佛，莫作佛解。若不见此意，一切时中一切处处，皆是不了本心。这一段话说的很扎心呐、你那个觉性是怎么回事啊？你这个觉性说的就不对劲儿，你是学了什么了？元音老人没说觉性，
外道他说好多觉醒，我都听着这个觉醒啊、觉知啊、觉醒啊，我是本人是比较反感的。佛者觉也，对对对。那当然了，你这个理论上是这么说，但是他觉了一个什么？这说的就是佛的觉啊，佛就觉了这些啊，这全都是佛的觉啊。你有这个觉吗？你说的是道理上，你是顺着这个逻辑推论，你说的有这个觉是住着。我的意思是这一段话就是他的觉。是你有这个觉，他这无觉，无觉是真觉。众生有一个觉要追求，那叫迷。但有著着心见佛，即不徐也。我们不是说安住安住吗？但有著着的心，即不徐也。你那个谁跟你提安住，别搭理他。那个周国华，我告诉你，谁跟你提安住，别搭理他。这是达摩说的。但有著着心见佛，不徐。佛不是佛，莫作佛解。这个佛就是别于众生的另外一个东西，叫佛。你不要做这个解。如果不了解这个，不知道佛不是善，不是恶，不是精进，不是懈怠，佛是无作。不了解这个的，一切时一切处处，你再怎么用功也是不了本心。今天先到这儿啊，师兄们再见。